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275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去自私自我的心，作者湖南大法弟子华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1月22日。几天前的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中我和一个人在找自己的执着心，一张小纸上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字，我只记得六个字，自卑、自傲、自强，非常清晰。那人说，这是你根本的执着。醒来后，我知道这个梦是明明白白地告诉我的根本执着是什么了。我出生在50年代初期的一个普通家庭，父母都是老老实实的人，本人也没有什么特长，长相平平，做事能力一般，但个性还强，犟得像条牛，只会低头做事，没有任何可以与人媲美的资本，因此很自卑，同时又因受家庭传统的教育、神性的启发，觉得自己很善良、很正直、聪明能干，也不比谁差而自傲，时常会看不起那些远离传统、正统、道德下滑的弄潮者。而中共九大基因洗脑的人生哲学，就是灌输争强好胜、出人头地，要做强人，因此也非常的自强。即使自己的人生很不如意，但还是一味的我行我素。1996年喜得大法后，知道自己得到了千年万年也得不到的高德大法，明白了人生的三大终极目的：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做人的目的是什么？身心得到了净化与升华，一心想紧跟师父修炼回家，但又苦于执着心太多，沉沦在人世污泥中太久，变异观念、执念、妄念太顽固，所以在这29年的修炼路上，走得跌跌撞撞的。下面我讲两个修去自卑、自傲、自强、自私、自我执着心的小故事。一，一次职工大会。记得那是1996年，我刚得法不久，一天晚上，单位召开关于裁员的职工大会，会上领导突然提到了我的名字，我的心一下子紧缩起来，不知道是否是自己犯了什么过错。原来是领导在拿我打比方，说什么你看某某指我也没什么本事，他却能享受我们单位这么好的待遇，住房、暖气、空调、24小时热水等。我除用最贵价格买的单位福利房外，根本没有这些待遇，而恰恰是他们享受这些待遇。你看他妹妹能力、长相各方面不比他差，却是个下岗失业工人，开个小商店自己谋生，他凭什么？只不过是他的命好罢了。当着200多个同事的面听到这番话，我整个人都懵了，一个念头打过来，怎么拿我打比方， 是欺负我势单力薄，还是欺负我老是无能？我是没什么本事，但我的本职工作还是蛮胜任的，不像他老婆什么都拿不起，整天就在游荡，是不是上去和他较量一番？另一个念头说，你是大法弟子了，这是考验来了，过关来了。师父在悉尼法会讲法中教导我们，要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得忍。两个念头在拉锯，最后是理性战胜了负面思维，我含泪强忍下来了。可在回家的客车上，同事们用开玩笑的口吻说，今天我们都到某某某家去，享受享受暖气、空调、24小时热水吧，哈哈哈。我没吱声，泪水一下就喷涌而出，委屈的只想放声大哭。回到家，妹妹妹夫都在我家，一看我那神情，知道了事情的缘由，他们要去找某领导，把他羞辱一顿，替我出气。我制止了，但我心里不平衡，看见这位领导不能像以前那样打招呼了，很别扭。后来我在背诵师父的精进要旨和为忍中这段法，忍是提高心性的关键，气恨委屈含泪而忍，是常人执着于顾虑心之忍，根本就不产生气恨，不觉委屈，才是修炼者之忍。背这段法时，我一下子就明白了修炼者之忍与常人之忍的区别。现在我是大法修炼者了，放下这些执着，根本就不产生气恨，不觉委屈，是多么轻松美好的事情。师父的法让我一下就释怀了。我知道了修炼路上没有任何偶然的事，是因为我有这些执着心，才有了帮我去执着心的人和事，才有这样的磨难，才有帮我提高心性、消除业力的这样的领导，我还要感谢他呢。以后再见到他，我的心坦然了，能笑着和他打招呼了。二，一次同学聚会。记得有一次同学聚会，那是2019年11月份，初中时的50来个同学相聚一起，都已是70岁左右的人了。这是我难得向他们传递真相的最好机会。我准备好真相 U 盘，也陆陆续续地给几个同学讲了真相，有的笑而不答，有的答应三退，退党、退团、退队。第二天聚餐时，有一个男同学因家里有事要急着走，我马上前去与他告别，并将真相 U 盘送给他，让他回家好好看看。他一看我给的真相 U 盘，脸色骤变，是什么？是不是法轮功的东西？我笑着说，是的，你了解了解真相吧。他更加严厉地说，你还向我宣传这些反党的东西，你知道吗？本来这次同学会都不想通知你的，经过我们几个人商量，让一个同学替你担保，才让你来的。这时，热热闹闹喧哗的聚餐一下子安静下来，50多人的目光全投向了我俩。和他最要好的另一个男同学上前对我说，你怎么还搞这个呢？我解释说，法轮功是好的，是教人按真善忍做好人的。他说，你还说这些，你知道你人生有多失败吗？至今你连个家没有成，那意思就是个没有人要的女人。那个所谓的替我担保的男同学也上前指责我说，是我替你担保才让你来的，你还在这里。当时我只觉得血往头上冲， 受侮辱、受委屈，颜面、自尊都被打得粉碎，无地自容，有如被人狠狠地抽了几记耳光，恨不得有个地洞让自己钻进去。强忍着含在眼眶的眼泪，再也止不住地往下流。这场景，这话语，深深地刺痛了那个一直被自己保护着的自卑、自傲、自我的假我。慢慢的，我的心平静下来了。我心里跟师父说，弟子怎么这样没用呢？被不明真相的常人几句话就打击倒了，泪水连连。作为一个神会哭吗？而且你是来救他们的呀，怎么能这么容易被伤害到呢？是把自我看得太重了，把众生看清了，没有顺应新宇宙先他后我，无私无我的特性。我独自坐在一张饭桌旁反思自己，有一个女同学悄悄过来坐在我旁边，接着有两三个男同学也默默地过来坐在我的对面，渐渐地有十几个同学坐在了我周边的桌椅上。一个曾经当过县长的男同学也过来了，他们怕我不好意思，没有直接与我说话。沉默了一会儿，其中有一个曾经当过副县长的男同学说，我其实是相信有神的。他就开始讲一些神奇的事，因为他曾经出国听过大法真相，也多次听过我讲真相，也接过了我给他的真相 U 盘，他也曾经保护过他单位的大法弟子。他对我说过，这是个人的信仰，我不让他们，指他单位的大法弟子去参加学习班，实际是洗脑班，这些人无非是想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他想用这种方式替我解围，安慰我。其他的同学也不断地附和，当时让我真的好感动，明白真相的众生真是了不起。晚餐后，本地的同学有的回家了，我们这些外地来的同学住在宾馆里，当时我也有乘车回家的想法，明白的我知道不能这样做，不能逃避，要面对，要给同学们以后明白真相做一个好的铺垫。晚上，我与同房的女同学到各个房间去坐一坐，谈谈人生、子女、家庭，热切地关心他们。回家后，我把同学们的电话交给了两个打电话讲真相的同修，请他们替我给同学们办三退，把大法的慈悲传递给他们。其中有一个同修反馈说，几乎有半数人明白了真相，有十几个人做了三退。有一个北京军区的同学很明白真相，他开始以为是我的电话。同修解释不是，他不仅三退了，还邀请这个同修以后到北京去他那儿玩。也有不退不明白的，其中那个广州军区的同学，就是当时说侮辱话的那位同学，接电话时也以为是我给他打的电话，同修告诉他不是的，他就是不放电话，互相对讲了一个多小时，听得出他对那次伤害我还是有点愧疚的。在此感谢同修的互相配合。其实这一次的同学会是一次去我的自卑、自傲、自强、执着心的聚会，虽然去得我剜心透骨，但也让我找到了自己的根本执着，自我、自私，让我喜，让我忧，让我怒，让我愁，让我怨，让我伤心，让我没面子，让我委屈，让我自卑，让我自傲，让我强，全都是我自当头，这都是旧势力安排的，邪恶操控的，是后天观念，是来毁众生的， 是来消磨大法弟子意志的，不承认它，解体它，修掉它。同时我也体悟到，凡是触及到我心灵的，都是磨练我、提高我、纯净我的机会，应该好好的利用这些机会，去掉这些人的东西，提升境界，砥砺前行，从而走向神，跟随师尊，回到天上真正的家园。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派出所所长说你不签就不签吧，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1月22日。我发真相资料被当地公安分局绑架后，每到协党的敏感日，国保队长就找我丈夫施压。2025年，这个公安分局因为迫害好几个大法弟子遭恶报，被以精简机构的名义解散了，这个国保队长成了一名普通的社区民警。前不久，我丈夫接到一个警察电话，自称是原公安分局的局长，要和我见面，帮我解脱。我悟到他是要来得救的众生，就主动把电话打给他，很爽快地答应在家与他见面，但是要求不能拍照。派出所所长带了一个警察和一个社区工作人员，都身着便装。我像迎接客人一样请他们进门喝茶，但是我发现警察在偷偷给我拍照。我立刻很严肃地告诉他，这是侵犯我肖像权的行为，要求他把照片删掉。所长说只照我的背影，我依然拒绝。我说不让你们照相是不让你们违法。所长便让警察把照片删掉了，并说他有和我通话的手机记录，就可以证明和我联系过。所长打着官腔告诉我，他是来向我宣传上面的政策，只要签字就可以解脱，以后就对子女家人没有影响了，并说你们还跑到天安门那个国家最重要的地方闹事。我告诉他天安门自焚是造假栽赃陷害法轮功的，他说那是美国人说的，我说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我说法轮功明确规定不允许杀生，自杀是罪过。他说你们法轮功里面有的人做得好，有的人没做好就自焚了。我说每一门信仰都有自己的清规戒律，只有遵守戒律才是这一门的弟子，不是由谁自己说是哪一门的弟子就是那一门的信徒，是学成犯戒了不是也得被逐出师门吗？我又补充了一句，我老公不肯吃我做的鱼，他说你买的鱼都是死鱼。所长不说话了。所长又问我为什么修炼法轮功，我很坦诚地告诉他，我是在身心最痛苦的时候接触法轮功的，当时我的婚姻面临破碎，我什么都不缺，但是我不知道活着的意义，我原来追求的东西都不能长久可控，海誓山盟可以变，孩子长大了不再按照你的安排去成长，健康无法把控，疾病突然就降临，金钱再多也带不走，我不知道什么是永恒的，值得我追求的，我觉得活着没有意义。法轮功让我找到了答案，让我成为一个健康充满活力的人。也许是我的话触动了他，所长沉默了好一会儿。临走时，他要我下次去他的办公室。我知道，这是这个生命明白的一面，在盼望了解真相得救。送走他们后，也许是师父看到我有一颗想救人的心，往我脑中打入一个词，三姓家奴。在听神传文化故事时，知道这是《三国演义》中张飞骂人的话。我在网上搜索了这个词，了解了吕布被张飞斥责为三姓家奴的历史典故。几天后，我到派出所拿身份证，提前给所长打了电话，
他说好，在办公室等我。我说，上次你提到我们本地几十个练过法轮功的人都解脱了。我的想法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很重视讲恩义，有句话讲大恩不言谢。三国演义中关羽义薄云天的忠诚，他的人格魅力一直被后人推崇。吕布为了利益杀掉了对他有恩的义父丁建阳，转而投向董卓，认董卓为义父，为了自己的权力和利益又把董卓杀死。这种不忠不义的行为被张飞斥责为三姓家奴。我外婆是个非常善良的教师，她学校的教导主任结婚时，为了帮助她，外婆把自己的房子给腾出来。在那个年代，有套房子是多么了不起的事，外婆给了她多大的恩惠。可是后来，我外公被打成反革命，外婆不肯和他离婚，成了反革命家属。那个教导主任为了表现自己的政治立场，勒令我外婆停止教学，当着全校师生的面挑砖。这种人为了自保，可以出卖自己的恩人，就是墙头草。你接触了那几十个解脱了的人，肯定对他们有了解。这些人哪个没有在法轮功里面受益？身体上、精神上，一定是得到了好处才来练法轮功的。就像我一样，师父教我做个好人，让我道德升华，是我的恩师。法轮功没有要我一分钱，治好了我一身的病，是我的大恩人。可是当师父受冤枉，大法被蒙难时，那些人为了自保，可以出卖自己的恩师，和自己的恩人决裂，这是什么人？是三姓家奴，是墙头草，是应该被世人唾弃的，怎么还要宣扬让大家来学习呢？我只不过是在自己的恩师被诬陷时坚持说句公道话，这不是做人的基本良知吗？所长沉默片刻说，你不签字就不签字吧。过了几天，我和丈夫去派出所办事，师父巧妙地安排我在大厅遇到所长，他特意把我丈夫叫过来，告诉我们，你们几个没有签字，我也帮你们解脱了。我从内心为他感到高兴，他的善举为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我更感谢师尊的帮助点化，让我去掉怕心和怨恨心，给我智慧慈悲讲真相。这段经历让我更加感受到参与迫害的警察，他们明白的一面，想听真相得救的急切。同修们，不要再把自己放在被迫害的地位，我们和他们是救度与被救度的关系，不要被他们表面恶劣的态度所带动，有时他们是在执行任务时无奈的做法。这些警察在久远年代的天上，也许是和我们一起下世的王和主啊，生生世世轮回中，也许和我们也曾经是亲人呢。快快救度我们的亲人吧。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由文字不会扬我所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1月23日。一天晚上练功前，我打开擦脸的瓶盖，准备取香擦手和脚，以防蚊子叮咬影响练功。突然脑中闪出一念，蚊子不会咬我。我一睁，马上停住了手，没取香就开始练功了。结果五套功法练完，没觉得蚊子咬我。事后我想，蚊子不会咬我这一念应该是正念。以前我就觉得蚊子会咬我，状态好时就想，你咬吧，反正吸走的是不好的东西，所以也能平和地忍过去，也没感觉到难受。可状态不好的时候，那滋味就太难受了，一抓身上起一个包，越抓越痒，弄得心里很烦。也从没想到要转变思想， 由蚊子会咬我转为蚊子不会咬我。我觉得在我的修炼过程中，有许许多多类似的思想应该转变。比如有陌生电话或有人敲门时，就会闪出不正的想法来，是不是公安又来骚扰了，或是不是又要来迫害我了。在做讲真相时也一样，那些负面思维就会冒出来，这个人不会接受真相，会不会有人跟踪，那个人是不是便衣警察等等。那些坏思想严重干扰了我修炼与救人。真像明慧网上同修交流中说的那样，没跳出被迫害的框框。我意识到这些负面思维的根源来自于怕刑，怕被迫害。我应该转变观念，跳出被迫害的框框。我是大法弟子，我有师父保护着，我是做的救人的正事，谁也动不了我，我只归大法师父管，不要旧势力管我，谁管谁有罪，法就会清除他。我想起了多年前发生在我身上的两件事。第一件事，我出去发酒瓶，走在大街上，迎面过来一个大约五六十岁的男人，我就把书递过去说，大哥，送你本好书看。那人接过书一看，马上大声嚷了起来，反对共产党，我要举报你，并开始在身上摸手机。当时我也没害怕，心平气和地对他说，我相信你是善良的生命，不会举报我。他又重复了一遍要举报我的话，我还是平静地对他说，我相信你是善良的生命，不会举报我。本来他声音嚷得很大，大街上过往的行人很多，奇怪的是没一个人停下来看我俩。我俩与那些行人就像是生活在不同的空间，他们看不见我俩，也听不到我俩说话。他一看没人理他，他就不嚷了，也不摸手机了。我以为他不想看酒瓶，就想把书收回来。有趣的是，他却把书拽得很紧，我使劲也拿不动书，只好放弃了。结果他拿着书转身走了，可走时嘴里还嘟噜着，我下次再举报你。我一笑，心里想，等你看完这本书后就不会举报我了。另一件事也是出去发真相资料，可自己的思想不正，出发点不是为了救人，而是出自于怕心保护自己，觉得这段时间资料放在家里不安全，得赶紧发出去。结果被旧势力钻了思想空子，被坏人举报。在被迫害过程中，还是被怕心左右着没正念，结果被非法判刑一年。这两件事正应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咱们就讲，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前一件事自己是正念，相信那人是善良的人，不会举报我，结果师父就帮我化解了这场磨难，没让那人对大法犯罪，他就有希望得救。后一件事自己有怕心，怕被迫害，结果反而让牵扯这件事的许多世人对大法犯罪，自己也承受了不该承受的磨难，造成了很大的损失，现在想起来都很痛悔。我觉得自己的负面思维多出自于怕心，各种各样的怕，而这怕心的背后藏着畏私畏我的心，保护自我的观念强。我真得下决心去掉这些怕心，彻底转变畏私畏我的旧生命的观念，在大法中更新，成为新宇宙中的生命。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浅谈不撒谎》，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1月25日。现代人很讲功利主义、道德相对主义，有些人很清楚自己为了达到目的在转变说辞，只是认为只要能说得通、能被接受就够了。甚至会把灵活、现实、懂变通 当作优点，强者的本事。道德相对主义说白了就是没有道德标准，只重目的。说真话不撒谎是人类基本的普世价值，道家修真，儒家讲诚，释家戒妄，基督教的不撒谎，都把诚实守信视为最基础的、最根本的必修课。儒家讲人无信不立，佛家讲妄语妄失一切诸善本，也就是说失真失信就如无根之木无源之水，树无根，枝繁叶茂的养分无处来，全无源，涓涓细流也会断掉。修炼人不修真是得不到法，修不得正果的，因为不修真的人本质上也乏善可陈，更没有吃苦耐劳之心、包容心、同情心、同理心。我们修真善忍，真在首位，也是首要的。说真话，办真事，做真人，选自转法轮。只有九个字，而要做到其实并不简单。因为在中国大陆，在中共统治的社会下，政府在撒谎，媒体在造谣，商品在造假，医药在昧良心，人人都在撒谎和被撒谎中。然而现代中国人，特别是文革开始后出生的人，自幼就学会了高度工具化的思维，语言包括书面文字不是用来表达真实想法，而是用来达成目的，原则、价值、理由都是可以为我所用、随时更换的工具。今天可以为自己想做的一件事找理由，明天可以用其他的甚至完全相反的理由否定这件事，因为这件事对自己没必要、没用了。在这种思维高度工具化、目的性很强的人心里，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很正常，没有道德上的一致性也很正常。他们失去了传统文化里对撒谎、忠孝、真诚的价值界定。现在仍然生活在中国大陆的同修就更是如此了，从小生活在谎言的世界里，撒谎已经司空见惯了，很多人也随波逐流的、习以为常的，觉得偶尔撒谎不算什么，是无所谓的小事。其实在正常的社会里，撒谎就是骗人，在人中都是可耻的，撒谎也是修炼人一定要改正的。可是有的同修一直没有重视修真，修炼中一直有漏，也被旧实力抓住了迫害的把柄。一个同修包里装了真相资料，然后拿着别人的身份证去火车站乘车，在火车站被非法抓捕，然后被网判。还有一个同修旷工几个月后上班，在公司的要挟下写了假材料上交应付，保住了工作，后来写悟。中国人讲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这些同修都有很多优点，但是也都没有注重修真，可能觉得是无所谓的小事。其实修炼中小事不小，反映出的是思想变异、人心执着，以为自作聪明，其实自欺欺人。什么是真？执人为真，心口如一，直言不讳，不弄虚作假，不夸大其词，才是真。但是在党文化的氛围下，很多国人张口就是撒谎，说假话不脸红不羞愧。如果我们也随波逐流，就没有修真，就没有走正。有的同修总是不顺，频频出事，屡遭迫害，这样的同修要反思一下，自己修真了吗？说真话办真事，选自转法轮，这方面做得怎么样？一些注重实修不撒谎的同修为什么能走得平稳，少被干扰？因为做事符合法，所以有师父和大法保护。撒谎的后果之一是不得真法，其二还有受苦业报。撒谎是修炼人的重大阻碍， 其实我们往深了想一想就会清楚，如果连真都做不到，何谈善与忍呢？哪个佛道张嘴撒谎处事骗人的？撒谎欺骗能返本归真修成真人吗？揽功诿过弄虚作假夸大其词的，众神都在看着我们呢，一定要实实在在的修真啊。我们需要认识到那些习以为常的有意无意的撒谎造假都是变异的不正的现代观念，是要坚决改掉的恶习。只有归正人心，行得直做得正，才能真正的得法，才能扎扎实实提高。个人浅见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扣发养老金，中共对法轮功老人非暴力但高度致命的残害。作者笔道。中共为迫害法轮功专门成立的盖世太保610办公室，后来为了掩人耳目而对外称为维稳办。然而这个中国盖世太保针对法轮功的群体灭绝的政策却从未改变。今天我们来简单的看看，在过去的27个年头中，那个叫做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的魔鬼政策对老年法轮功学员的摧残。第一部分，灭绝链条，非法刑事迫害加养老金永久停发等于断绝经济来源。一，先把名誉搞臭，然后在没有法律依据的前提下，仅凭上边的口头密令，就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对任何法轮功学员采取抓捕、抄家、拘留、判刑的刑事处罚。这是真正的中国特色，生长在自由社会的人很难想象什么叫没有自由、没有基本人权，更难以对人身安全无保障、养老收入被政府归零的待遇感同身受。这里所说的非法并非标签，而是事实。从1999年至2026年，中共迫害法轮功27个年头，至今没有法律依据，也不敢发布法律文件，完全依靠某些个人的口头命令。这不仅是制度问题，更是中共的邪恶本性所致。只要是中共当政，无论其自诩法治、共和，还是为人民服务，其假、恶、报的本质是不变的。二，因为有了刑事记录，所以停发养老金。1999年7月20日之前，每十个中国人里就有一个人练法轮功、读法轮功的书，得到身体健康和道德提升，总人数高达7000万到1亿，超过了当时中共党员的人数。26、7年之后，当时30多岁的学员如今五六十岁了，当时四五十岁的学员如今六七十岁了，当时五六十岁的学员如今八九十岁了。而因百病缠身、求医问药无门而来练功试试的，当时正是五六十的中老年人。在一个35岁就可能被行业淘汰的社会里，当一个老人被剥夺了工作，经受了牢狱之灾，遭受了巨额罚款，到了退休年龄，回到清冷的家中，又被断绝了养老金，劳累一辈子，最后却连基本生活费、取暖费都支付不起时，这个社会就不仅仅是系统性虐待老人的问题了，而是系统性的用经济暴力残杀这些善良的老人，达到前文提到的那个魔鬼政策的终极目的，肉体上消灭。由于中国境内涉及法轮功的死亡与养老金问题被中共视为高度敏感、机密、绝密，所以资讯封闭，许多细节仅能与海外人权报告、 如明慧网及明慧出版社出版发行的《中共迫害法轮功20年》《中共迫害法轮功25年》以及其他各类案例报告和统计报告才能得到。第二部分，因经济迫害致死和破除经济迫害的案例简述，欢迎各地法轮功学员提供更多案例和更具体案情。类别一，老年法轮功学员因养老金被扣除陷入贫困并最终去世。案例一，东北地区退休女工遭停发养老金加反复关押。一，基本情况，女性70岁左右，原国企退休工人，已依法退休并缴纳完整养老保险。二，迫害经过，因坚持修炼法轮功，多次被行政拘留、劳教，晚年因张贴真相材料被非法判刑3年。三，养老金问题，遭非法监禁期间，地方人社部门停发养老金，出狱后以有刑事判决记录为由拒绝恢复，无书面行政处罚决定，仅凭上边的口头通知。四，后果，当事人无固定收入，子女因受牵连不敢公开供养，长期营养不良，医疗无法保障，出狱后约2年在贫困与病痛中去世。小结，案件的核心特点是老年人遭刑事迫害加养老金永久停发，在经济上被截断后贫病致死。案例二，华北地区事业单位退休教师遭追缴养老金。一，基本情况，男性75岁左右，退休中学教师。二，迫害经过，江泽民和协党1999年开始公开迫害法轮功，第二年国务院和公安部共同出台一个文件，2000年公通字39号文件，公布了列有14种邪教的名单，里面没有法轮功。尽管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是违宪违法的，但26年来各地执法部门依然用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针对法轮功学员，此退休教师也被以此为借口判刑4年。三，养老金问题，遭非法监禁期间停发，出狱后人社部门要求返还服刑前后多领的养老金，累计被追缴数万元。四，后果，需依靠低保申请，但因政治问题，只拒绝转化，拒绝背弃和辱骂法轮功，屡遭拒绝。晚年患慢性病，无法承担医药费，去世前靠亲友接济，生活极度困顿。小结，案例特点是不仅停发当事人一生工作应得的养老金，还以不放弃信仰为借口反向追缴，导致当事人彻底失去社会保障。案例三，西南地区农转非退休人员无法律文件，只依据口头密令扣发。一，基本情况，女性68岁左右，原农转非，后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二，迫害经过，多次被短期拘留，晚年被判刑。三，养老金问题，当局先非法制造判刑记录，然后地方以服刑人员不享受社保为由停发养老金，当事人出狱后地方机构推诿责任，称需上级批准，实际多年无任何补发。四，后果，当事人无劳动能力，无家庭支持，生活长期依靠借贷，在贫困与心理创伤中病逝。小结，案例特点，政府人员依据中共的口头迫害政策拖延养老金的补发，截断老人的经济来源，使老人在贫病交加中死去。案例四，四川省退休副教授被剥夺养老金10余年，直至去世。四川省泸州市西南医科大学退休的病理解剖教研室细胞学副教授唐旭珍，女， 2025年12月18日去世时88岁。从2011年10月起，唐旭珍的养老金、医疗保险就全部被西南医科大学、原泸州医学院剥夺。致使这位细胞学副教授十多年来连最基本的生活保障都没有，全靠亲友接济，直至含冤离世。唐旭珍认为，医学院停发他的退休养老金没有合法手续，没有正式的法律程序，他一次次带着相关文件到新老校区找单位相关部门及院领导讲道理讨要养老金，院领导躲着不见，相关人员或溜或敷衍搪塞，或指令保安阻拦，甚至找来派出所警察野蛮绑架。在连续数年的时间内，80多岁的唐旭珍一次次到单位讨要被扣押的退休金，一次次被学校保卫处或叫来的派出所警察横加阻拦，包括被从办公室赶出校门。他走访过泸州市信访办、四川省教育厅、西南医科大学、泸州市政府、四川省政府、国家教育部、成都市中级法院、高级法院，或申请信息公开，或申请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都被推诿。他依法维权走一圈下来，历时半年多，公民合法权益遭受重大侵害的事实仍在那儿摆着，人人都看得见，但无人问津，无人敢管，连执法部门都不管。法轮功学员依照法律和法律程序为自己讨回退休金，而中共政府执法机构的人员却拒绝履行其应尽的法律义务和职责。同样，西南医科大学及所有相关政府部门剥夺唐旭珍老人的养老金和医疗保险，不但没有法律依据，更是丧失人伦道德。第三部分，成功从道德与法律层面讨还养老金，避免贫困致死。案例五，以社保法为突破口讨还自己应得的养老金。一，基本情况，中国华东地区的一名退休工程师，男性，70岁出头，国企退休工程技术人员。二，迫害与养老金问题，曾被非法判刑，出狱后养老金被停发。三，关键转折点，在依法维权中，他与家属在技术层面从以下角度入手。在法律层面，引用中国社会保险法第16条，养老金属于缴费后的法定权利，法律未授权行政部门永久剥夺，要求人社部门出示正式可诉的行政决定，人社部门拿不出合法的书面文件。在程序层面指出， A. 养老金停发之前，停发决定从未送达当事人。 B. 停发无法律依据。 C. 停发无听证程序。道德伦理层面，由家属向基层社保工作人员面对面讲真相劝善，老人年纪大了，若无收入，出了事责任谁承担。此案例的结果是成功的，地方人社部门在不承认错误的前提下恢复养老金发放，补发部分停发期间的款项，老人避免陷入绝对困境，得以获得基本医疗与生活保障。结语，养老金扣发在实质上构成经济迫害，是继续执行江泽民及其610办公室的魔鬼政策，经济上截断，对老年人而言，扣发养老金，切断收入来源，是非暴力但高度致命的伤害。少数要回养老金的成功案例表明，在政府工作人员明白真相、良心发现的前提下，当事人可以做到从程序违法、财产权入手，要回自己应得的养老金收入。有句古话，很多中国人可能已经忘了，叫做宁搅三江水，勿扰到人心，说的是扰动江水可能会打扰到龙王，但相比之下，扰动修行人的心，那个罪过可就更大了。 因为修行人、修炼人都是有上师乃至神佛在管的，扰动道人心尚且如此，何况迫害大法修炼人呢？希望更多大法弟子从道德人伦、法律及法律程序等方面更积极地给各级政府人员讲清真相，启迪他们的善念，让他们停止参与迫害，对大法弟子做出应有的法律和道义支持。
时事评论：高以晨案的起诉与中国610办公室的制度遗产。作者笔道，原中国国家安全部副部长、原610办公室副主任高以晨被起诉一案，凸显了与中国法外党务机构相关的长期风险。尽管官方将其定性为反腐案件，但高的落马再次引发了外界对610办公室在协调法轮功政策中所起作用的关注，并就中国共产党内部是否有能力实行问责制、法治以及临时法外机制的合法性提出了更广泛的质疑。第一部分背景：高以晨于2025年6月接受调查，并于2026年1月正式移送检察机关起诉，公开公告确认其违法所得已被没收，案件已进入司法程序，但具体罪名尚未披露。在2005年至2015年期间，高以晨担任中央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通称610办公室副主任。该办公室成立于1999年6月10日，是一个由党领导的协调机构，负责监督全国范围内的对法轮功政策。其运作模式与公安、检察、法院和宣传部门等国家机构平行，且通常凌驾于这些机构之上。该办公室于2018年正式撤销名称，其职能被并入中共政法系统和公安部，改为以维稳办这类的名义继续执行该办公室的职能。610办公室的制度特征：610办公室在以下三个方面与标准的政府机构有着本质区别。一、法外地位，它是根据党的指令而非法律设立的，这是其处于正式的行政和司法监督之外。二、跨系统权威，他负责协调警察、法院、监狱和地方党委，经常在不直接承担法律责任的情况下影响法律裁决结果。三、责任分散化，决策链条不透明，导致在事后难以针对滥用权力或政策失败进行追责。这种特征并非610办公室所独有，而是反映了中共更广泛的治理惯例，即利用领导小组和特定任务机构来管理其认知的政治或意识形态威胁。第二部分，人权指控与国际关注。在高以晨任职期间，海外人权组织和关联监测机构报告了大量涉及法轮功练习者的拘留、判刑及在押死亡案例。这些组织指控存在强制性的意识形态转化、酷刑以及致命的虐待。中国当局一贯否认这些指控，且未发布与法轮功相关的拘留或在押死亡的完整公开数据，因此大多数现有数据仍存在争议，且难以进行独立核实。尽管如此，持续的报道和倡议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审视，包括一些司法管辖区针对与610系统相关人员实施的制裁和法律行动。第三部分，反腐与法外组织问责的反差。对高以晨的起诉是继周永康、李东生、彭波等多名曾与政法和安全系统有关联的高级官员落马后的又一案例。官方叙事强调的是腐败和纪律执行，而非政策责任。从制度角度看，这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惩治个别官员是否能解决法外治理机制带来的系统性风险。虽然610办公室在名义上已被拆解，但其核心运作逻辑即通过不透明的协调机构行使党的集权控制，仍深植于中国的政治体制之中。第四部分，政策影响。治理风险：法外机构可能在短期内强化政策执行力， 但会显著增加长期的政治和法律责任。问责缺口，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授权和记录，回顾性问责变得具有选择性和政治偶然性。法治局限性，高以晨案说明，当党的权威在制度上仍与司法审查隔绝时，法律改革存在其局限性。第五部分，前景展望。目前没有迹象表明，对于高以晨的起诉标志着对产生610办公室的治理模式和存在意义进行全面重新评估。相反，此案强调了中国政治体制中一个反复出现的模式，机构最终可能会被撤销，但催生这些机构的结构性动机往往依然存在，改变名称后继续存在。对于政策制定者和分析人士而言，高以晨案与其说是制度修正的证据，不如说是一个提醒，揭示了法外治理所带来的持久风险。第六部分，相关信息。一、党委政法委员会，简称政法委。政法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管理司法、公安、检察、法院、国家安全及司法行政事务的职能部门。职能逻辑，它不是一个司法机关，而是一个党务管理机构，它确保刀把子及强制力工具掌握在党的手中。与610办公室的关系，在2018年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之前，610办公室通常挂靠在政法委，或与之高度重合。2018年后，610办公室的职能被并入政法委和公安部。背景深度，政法委的存在意味着中国的法院和检察院并非完全独立，重大或具有政治敏感性的案件通常需经过政法委的协调。二、领导小组，这是中国作为共产集权国家特有的一种机构。除了610办公室之外，历史上最著名的还有为推动文革而成立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1966年至1968年，中央文革小组的权力一直掌握在江青手里，实际上取代了中央政治局。设立逻辑，当现有的政府职能部门如公安部、司法部无法有效应对某个特定紧急任务时，中央会设立一个由高层领导挂帅的领导小组。影子政府，领导小组下设的办公室如610办公室，往往拥有超越常规法律程序的权利，因为他们代表了党的最高意志。制度风险，这种机制虽然效率极高，但由于它不属于宪法规定的行政机关，其运作往往缺乏透明度，且决策过程不留公开记录。三、法外治理与依法治国的张力。报告中提到的法外地位是理解此案法律风险的核心。并行体制，中国存在一套法律框架，宪法、诉讼法，但同时存在一套基于党内指令的运作系统，当两者冲突时，党内指令通常优先。制度负债，对于像高以晨这样的官员，他们在任职期间执行的是当时最高层的政治指令，但在多年后，当政治环境变化或需要进行反腐清理时，曾经的法外授权并不具备法律保护伞，这就造成了报告中提到的长期政治和法律赔偿责任。四、2018年后的机构重组，防范化解风险。2018年撤销610办公室这个名称，将职能并入公安部和政法委，具有双重意图。规范化，试图将原本完全透明度极低的临时机构纳入更正式的部委管理之下。责任整合，减少因机构重叠导致的政出多门，强化中央政法委对所有政治安全事务的绝对领导。总结高以晨案的深层意图，在2026年这个时间节点看，起诉高以晨这类曾深度参与法外机构的高级官员通常释放出两个信号：一、政治清洗的彻底性，借反腐之名清除过去特定权力中心如周永康时期留下的残余势力；二、治理模式的微调，虽然核心逻辑党管政法没变，但形式上正趋向于通过更正规的政法渠道行使权力，而非依赖名声受损的特设办公室，这种微调 本质上更属于中共内部的权力斗争，而不是彻底纠正党的错误，未包含停止镇压法轮功这场政治运动的内容。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